真理电台微信互动栏目问问神父开通了，欢迎大家留言参与。
对于您的提问，我们会给予您及时的答复，愿它成为你我沟通的桥梁，一起滑向生命的深处。
各位主内的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欢迎您收听亚洲真理电台问问神父栏目，我是你们的好朋友 David。在今天的节目中呢，我们再次请来了对教会法有深入研究的季神父，有请神父跟大家打声招呼吧。
各位听众好，我是季神父，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节目。
好，我们再次欢迎神父的到来。那婚姻是一个人一辈子的大事，在我们的教会内呢，也是一件盛事。如果婚姻出了问题呢，为当事人双方呢，甚至是两个家庭来说，都是一件不愿意看到的事情。但当事人可能呢，会由于对教会在婚姻及婚配盛事当中的一些规定及法律约束呢，不太了解，所以呢，就会导致后期出现一些问题。那为了避免这种事情的发生呢，我们今天再次邀请到了在教区一级婚姻法庭担任法官的季神父，就我们今天的这个问题来展开和我们分享一些教会在婚姻中的一些法律规定，以期呢避免一些不必要的这种麻烦。那首先我跟大家来说一下今天的我们要回答的这个问题，他是这样说的，他说神父您好，和您请教一个问题，有个女孩子去年就婚配了，就是胜了婚配，住到男方家里了，但是呢没有举行婚礼，是他们副本堂在男孩家胜的婚配。那现在呢他们想去教堂举办婚礼，才听说副本堂是没有权利胜婚配的，他们的婚姻是不合法的。但呢去问了本堂神父，本堂神父说按教会法典规定呢，他们又不能再胜婚配了，也不能在堂里举行婚礼，而且呢还让他去办告解，所以这种情况该怎么办呢？这个问题里边涉及的情况看来不少，我不知道神父在看了这个问题之后有一个什么样的看法。
首先我看到这个问题觉得这个问题问得很模糊，它涉及到很多的东西，涉及到很多的问题，但是我又不太清楚这个问题的核心他是想问什么。但我觉得在正式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有些知识我们还是需要一起来了解一下的。当然这些知识都是和这一个问题或者说这里面问题所包含的问题密切相关的。首先我想和大家谈的就是婚姻的效力。关于婚姻的效力问题，我想强调一下天主教法典第1060条。他是这么说的，婚姻享受法律的保护，因此对婚姻的效力有疑问时，应视为有效，至证明无效为止。这也就是说，对婚姻的效力不确定或有疑问时，应视为婚姻是有效的，直到最后能够证明婚姻确实无效，才能说婚姻是无效的。因此不管天主教徒的婚姻，或者说非天主教徒的婚姻，甚至是外教人的婚姻，如果不能确定他们所缔结的婚姻是否有效，依法律推定他们就是有效婚姻，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婚姻享受法律的保护。第二点呢，我想和大家来分享的就是有关证婚人的。证婚人按照天主教会法典来说，除了地区教长或者说教区教长，当然这包括教区主教、宗座代牧主教、宗座监牧主教、宗座署理、教区署理、自治区教长、隐修院辖区院长和副主教、主教代表等，除了他们之外呢，还有本堂神父、受委托证婚的神父或者执事，当然在非常特殊的情况下，甚至受特别委托的教友，也就是平信徒。副本堂的证婚权根据不同教区的需要通常是普遍委任的，这我们在后面还会继续探讨。毫无疑问， 教区教长对自己辖区的教友有证婚权，同样本堂神父对自己所管辖的教友也有证婚权。这里的本堂包括正本堂和与本堂神父享有同等权利的神父啊，这些还包括准本堂，在法典第516条谈到代理本堂，法典539条临时代理本堂，在法典541条啊，并且1983年的法典认为临时代理本堂也可以委托其他的神父或者执事为他辖区的教友证婚，还包括联合堂区的每一位司铎，这是543条第一款第一项说的，和属人的本堂。教区教长或者本堂神父在自己辖区内能为任何人证婚，但是在他的辖区之外他不能为任何人证婚。即便是自己的教友若在自己的辖区之外他也不能证婚，否则无效。若在本区内，在自己的辖区内为不是自己辖区内的教友证婚，只要结婚当事人一方是出自拉丁礼的信徒就可以证婚。啊，这里涉及到一个问题，就是属人本堂。属人本堂就是举个例子，在这一个省或者这一个国家有来自其他国家的人，他们语言方面比方说有些不通啊，这些有通一个说这种语言的人，然后有了解或者能讲这种语言的神父在这里为他们服务，这个服务负责这里所有的讲这种话的人啊，这是一种。或者说由于礼仪的不同啊，咱们中国基本上都是拉丁礼，或者说有来自希腊礼的，然后教区教长指派一位神父，你专门负责那些来自希腊里的人，那么这一类都是属人本堂，就是它不是按照区域来划分的，而是按照人群来划分的，这是属人本堂。想和大家一起了解的第三点就是受委托证婚人根据天主教法典第1111条第一项，地区教长或堂区主任在有效任职期间得将证婚权甚至普遍证婚权委托其他司铎或执事在自己的辖区内证婚。然后第二项紧接着说，证婚权之委托必须明白授予指定人方为有效，如为特别委任则应指明为特别的婚姻而授予，如为普遍委任则应以书面为之。在这里呢，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地区教长或者本堂神父可以委托其他人在他自己的管辖区内为他的信友证婚。如果地区教长或本堂神父所授予的为普遍委托权，这种委托还可以继续转委，但对具体的个别婚姻的委托权此委托证婚权不可以转委。但地区教长或者本堂神父在授予特别委托权时明言可以继续委托者不在此限，因为委托权不可以再转委，除非原委托者明言可以转委除外。这里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当对事实发生共同错误时，教会补足内外二庭治权中的治行权，这是法典第144条第一项，这条也适用于第1111条第一项中的证婚权。在极特殊的情况下，平信徒也可以证婚，就如同法典第1112条第一项指出的，在缺少司铎及执事的地区，教区主教应先获得主教团的赞同和圣座的许可，得委任平信徒证婚。紧接着在第二项就指出了平信徒的限定条件，平信徒只选为证婚人者应有能力给予结婚者训诲，并能以宗教礼仪熟练完成婚礼者方为合格，不然的话就不合格。还想和大家继续探讨 一下结婚的地点啊，结婚是一辈子的神圣大事，所以天主教人结婚应在圣堂内举行，以示郑重。就如法典第1118条第一项所说的，两位天主教人结婚，或一位天主教人与一位灵喜之非天主教人结婚，皆应在堂区教堂内举行婚礼。如获得地区教长或堂区主任的允许，婚礼也得在其他教堂或圣堂举行。但如果有正当理由，也可以在其他适当的地点举行，但得有地区教长的许可。在法典第1118条第二项也说，地区教长也能许可在其他合适的地点举行婚礼。但为使证婚有效，这里我们需要特别注意的是，结婚双方当事人、证婚神父和两个证人必须同时在场，并且证婚神父还必须在两个证人面前向结婚当事人当面要求表示婚姻合意，并以教会的名义接纳他们的婚姻合意。在这个问题里面，它涉及到另外一点，就是关于婚姻的补救问题。所以在这里也想和大家一起看看婚姻的补救。婚姻的补救就是使无效婚姻经过天主教会的法定程序，除去无效的原因，变成合法有效的婚姻。婚姻的补救为男女双方、为他们的子女乃至为整个家庭都有很大的好处。在天主教会，婚姻的补救分为普通补救和根本补救两种。普通补救就是先除去使婚姻无效的原因，再正式结婚。这里我们可以参考法典第1156条。普通补救的具备下列这些条件。第一，除去无效婚姻的原因。如果是婚姻限制使婚姻无效，必须取消这个限制才能使婚姻有效。暂时的婚姻限制可以自动消灭，比如年龄不足或者信仰不同，但永久的限制需要免除，不然它永远不会消灭，比如血亲或者姻亲等等。普通补救的第二个条件就是重新表达婚姻的合意。虽然夫妻双方与结婚当初表达过婚姻合意，但就教会法律而言，为使婚姻的补救生效，必须重新表示婚姻的合意。普通补救的第三个条件就是直到婚姻无效的一方表示婚姻无效。为补救婚姻，法律规定必须重新表示合意，且是直到婚姻无效的一方表示合意。但如果双方都知道婚姻无效，则双方都必须重新表示婚姻的合意。补救表达合意要根据造成婚姻限制的情况，是公开表达合意或秘密表示合意。公开表达合意就是男女双方按法定结婚仪式重新结婚。所谓秘密表示合意，是指不在证婚人前，也不在证人前，也不在公共场合，而是私下表示合意。根本补救也是将无效婚姻变成有效婚姻的一种方法，它不需要当事人重新表达合意，只要想关主管的赐予恩惠，无效婚姻便成为有效婚姻。根本补救不单使无效婚姻变成有效婚姻，同时还豁免婚姻无效的限制，免除法定仪式，免除重新表示合意，并使法定效力追溯既往。单位处理无效婚姻，能用普通补救的，不许采用根本补救。这是这个问题涉及到的关于教会法的一些知识点，我认为有必要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的。下面我们一起来回答今天刚才提到的这个问题。对于今天的这个问题呢，在教会婚姻法庭宣判这个婚姻无效之前，这个婚姻是受到法律保护的， 应视为有效的。对于婚姻的效力，只有检察官和男女双方或者一方有权对他们的婚姻的有效性提出质疑，其他人都没有此权利。宣判婚姻无效，通常只有在主教委托给教会婚姻法庭，此婚姻法庭经过对这个婚姻案例的受理立案，然后询问调查取证等一系列的法律程序之后，然后如果二级婚姻法庭和一级婚姻法庭宣判结果一致，证据确凿，确定婚姻无效，最后才能宣判婚姻无效成立。但在当下的中国，教友的婚配除了教会的行礼之外，还有到民政局去办理结婚证，然后按民俗结婚。当然，现在有很多婚姻，这三个程序并不完全齐全。本案例好像就没有民俗结婚。对于今天这个案例，首先我们得知道这个副本堂有没有证婚权，哪怕是委托证婚权或者转委。如果他没有本堂神父，哪怕是口头的委托，这里还涉及到对事实有没有发生共同错误。根据法典第144条，教会有补足他的证婚权吗？我们对这个案例了解太少，不好回答这个问题。但假如本案例被教会婚姻法庭受理立案了，还要出具证明，证明此副本堂确实没有委托证婚权。最后经过教会婚姻法庭宣判此婚姻无效成立之后，此二人才能进行普通补救，在教堂里再一次在本堂神父和两个证人面前举行婚配礼，不然是不可以进行普通补救的。最后我想说，婚姻的有效与否更多是涉及到外庭可见和能证明的证据，这和犯罪内庭更多涉及到良心方面的事情和办告解好像没有直接的关联。
我们先感谢神父给我们带来的分享啊。就是神父的最后一句话也是我刚才想问的一个问题，就是因为这个听众的问题里边说他们不能在教堂举行婚礼，而且呢本堂神父还让他去办告解，我就不明白，这个人家也没说离婚什么的，就是为什么要让人家办告解去
啊？其实对这一点我也有一点疑问啊，因为办告解是犯罪之后才办告解，罪是明知故犯天主的诫命。我个人认为这个问题更多涉及到了婚姻的效力问题，就是他的婚姻有没有效啊，甚至合不合法，这是外庭需要证据证明的事情，而办告解更多是个人隐私、自己良心的问题。所以办告解是向天主告罪，所以对这个情况，需要不需要办告解，需要他本人根据自己的良心来办。可能办告解，我想也没有涉及到他的这个婚姻的问题吧。
还有呢，就是在问题的最后一句说，他这种情况应该怎么办？什么？那个具体的就是他这个情况怎么处理的流程，能说一下吗？
关于他这个问题的流程，就是首先，就像刚才最后，回答问题说的，我们需要知道他这个副本堂有没有权利行婚配礼。如果他有权利行婚配礼，那么这个婚配礼就是有效的。就像最后问题说的，本堂神父说按教会法典规定他不能再胜婚配了，因为他的第一个婚配副本堂给他行的是有效的，所以他不能再举行婚配了。但假如他这个，我们说假如副本堂给他行的第一次婚配是无效的，那么这个无效需要证明，就是需要经过主教委任这个案例给教会婚姻法庭，然后婚姻法庭去立案去受理，然后去调查取证，最后证明这个婚姻确实无效，然后在宣判之后他们才可以进行普通补救，也就是说他们才可以再次在教堂里 在本堂神父面前和两个证人面前举行婚配礼。
好，谢谢神父的回答。那么希望提问问题的这位听众朋友呢，如果收听了我们的节目呢，可以把关于你问题当中这个更多的情况吧，这件事的更多的情况跟我们私下留言，可以跟我们说一下，我们将会继续跟神父来沟通了解，以期呢帮助您更好的解决这个问题。看了今天这个问题呢，我也就想，现在这个神父，我们能有什么方式就是更好的了解，就是教友们在结婚之前婚姻应该怎么去做，不让它出现这些问题呢？就有没有说去相关的书籍啊或者渠道啊去了解？现在可以说去参加这个婚前培训是一种渠道，那么还有什么其他的方式吗？
其实婚前培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也不管在每个教区甚至是堂区都是需要我们引起注意的，也需要请专业人员进行婚姻的培训，当然也包括从法律从教会法这方面来说。除了堂区或者教区举办的婚前培育之外，然后本堂神父对于结婚的两个当事人也有非常重大的责任，就是如果本堂神父自己没有时间，他要委派相关的比较专业方面的人员去对结婚的两个当事人进行询问调查培育。其实在国外他们一直都有一个婚前问题需要询问的，需要比方说他们需要哪些条件才能结婚，他们的出生证明、灵洗证明、出灵圣体证明、领见证证明，还有最重要的证明就是证明他是个自由人，就是他没有婚姻的约束，然后还要接受教理培育，然后尤其是婚前培育等等。这是婚前调查和询问这一方面，对本堂神父来说也是一个非常重大的责任，需要调查清楚他以前是不是在其他地方结过婚，他的灵洗证明上是不是以前做过这方面的记录。当然在我们国内我们用的是四规章，四规章上是不是标记过他以前是不是举行过婚配礼，或者他的婚配礼是有效无效或者丧偶等等。如果他是不是自由人，他受到前婚的约束，或者说他此时结婚还有婚姻的限制，那么我们就要帮助他去消除这个限制，然后他才可以结婚。
好，我们再次感谢神父给我们的回答。其实现在怎么说呢，当下社会吧，就是像我这个25、26这个年纪啊，就是说可能男多女少吧，这个男女不平衡，就是感觉男的能找个媳妇儿不容易，然后就觉得找着了也别管什么情况，就先家长们可能会想赶紧就是结了婚，就是领了证行了礼就结了婚，这事儿先定了，就心里就踏实了。但是作为教友来说呢，我们还是要跟大家说，就是首先要确保这个婚姻的合法性，不管是在教会内也好还是在教会之外也好。那么如果您在收听了我们的节目之后呢，对于神父的回答当中呢还有一些您自己的疑问呢，也可以继续在我们节目下方的留言区来留言您的问题，我们将持续跟您沟通，有可能呢您的问题也会出现在我们下一期的节目当中。再次感谢各位的收听，也再次感谢神父给我们带来的分享和回答。我们今天这期的节目就到这里，下期我们再见。